好，弟兄姊妹平安。开始我们主日学，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看顾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保守我们，这个音响直播都能够顺畅，不管是现场的还是线上的，我们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能够传达你的旨意。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开始新一个主日学，就是出埃及记。那我们信主时间有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会有一个感觉，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几卷书是比较困难的，难度比较大的。那创世纪还好一点，因为里边很多的故事情节像历史书一样的。但是当我们从创世纪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的挑战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说出埃及记，出埃及就走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就读不完，读不下去，因为里边太多的内容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很遥远，很古老，很多的律法，一些的规定，还有一些的会幕的规定、献祭的制度，这些好像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概念，也没有任何的体验，所以呢看不懂，而且特别繁琐，就读不下去，没有兴趣，这样呢就让我们感觉哎呀，读经好像很辛苦很累，也不懂到底在说什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开始一个出埃及记的学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挑战。我尽量用比较通俗的一些的方式吧，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太枯燥，希望大家一直能够跟着我们一直学下去，好不好？这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操练我们的这个耐心。那出埃及记是一个比较长的书卷，有40章。其实呢，这里边除了这个历史，相当多的历史的这些的记录，然后呢，就是有一些的律法，第一次神赐下律法。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犹太这个祭祀的制度，包括现在犹太教还在遵行的这些的祭祀制度。那我们新约的时代呢，已经这些都在我们看来已经不用再去follow， 也不用再去学习，但是呢对我们来说还是有意义的。就是这些律法呀、祭祀制度表面上看好像跟我们新约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当中是神的启示，在那个时间给以色列人的启示，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让我们从这些律法当中来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出埃及记又是一个神的拯救一个历史一个过程。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神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为奴之家，从这种埃及法老外邦人的这个辖制当中把他们解救出来。那这个呢，就是一方面是神的拯救，脱离世上这种奴役；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预表着我们的被神拯救脱离我们的罪的辖制，这样一个预表。所以说呢，出埃及记是神拯救的一个历史，可以说是一个预表，也是一个蓝图。那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神拯救以色列人，就是通过神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这种强权统治之下拯救出来，通过神迹奇事彰显他的荣耀。那我们现在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辖制当中拯救出来，也是同样的，是圣灵的大能能够改变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卷，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只是看到一些历史，而是看到神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或者说是一个神的一个预言，将来神的拯救通过以色列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另外呢，出埃及记也是 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塑造他的百姓。那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呢，我们看神和以色列人有很多的互动的，不是马上就让他们进入迦南地分地，而是呢让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不是让他们直接来到迦南，而是在旷野当中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让他们在这里边领受律法，没有着急让他们进迦南，而是领受律法，然后呢让他们建立会幕。这些呢其实在我们人看来不着急嘛，先让进迦南然后再慢慢再建，没有神，而是让他们在旷野当中就先建会幕，先敬拜神。所以说神和法老说什么，让我的百姓离开你，目的是什么呢？敬拜，敬拜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神救他的百姓不是让百姓享福就好了，而是让他们认识神，敬拜神。那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我们神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罪，让我们也是要跟随神，要敬拜神的，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要被神的道来归正，来走成圣的道路的，不是说得救就好了就可以这个舒舒服服的享受，不是这样的，我们生命要被神来改变的。那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也是一路上不断被神来改变，而且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考验试炼，是吧？那最终结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考验绝大多数人都是失败的，所以说后来本来一年多就可以结束的事情又加上38年，所以说最终一共40年在旷野。这个过程其实呢后边这38年多其实不必要的，其实是一个浪费的时间，但是呢这是他们生命的问题导致这个结果。在旷野的40年是以色列人一个这个熬炼的过程啊，希望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要经过太长时间在旷野当中这种游荡，能够很快的进入神的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看我们的这个PPT 里边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我们今天是这个概论，那概论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简要的一个介绍这个出埃及记。那第一方面呢就是出埃及的这个主要的内容，里边包括人物。当我们介绍一本书的时候，或者一个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人物，是吧？那出埃及记里边也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可以说是一个核心人物，就是摩西。可以说摩西是旧约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摩西在他的身上是一个对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旧约告诉我们说，神和摩西说，在你弟兄当中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的，就是像摩西的一位先知，那是谁呢？就是主耶稣。那主耶稣哪里像摩西呢？既然这样讲了，就是摩西身上一定有主耶稣的影子，是吧？在什么地方呢？那一方面摩西是中保，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是吧？是在我们和神之间的，为我们祷告的，拯救我们的，神通过主耶稣来拯救我们。那摩西呢是旧约的中保，旧约的就是律法，是吧？所以说呢神是借着摩西赐下来律法。你看新约神借着主耶稣拯救我们，是我们的中保。那摩西呢是旧约的中保，就是神通过摩西赐下来律法，神没有和百姓直接说话的，摩西在山上40昼夜领受神给他的律法。所以说呢摩西是这个旧约的中保，对应主耶稣是新约的中保。那摩西还有就是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是集中了祭司、先知和君王三个身份。虽然他没有明确的说他是君王，但是他的职分就是这样的，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而且呢他是祭司的祭司，他是高立祭司的，为祭司这个按手的，设立祭司的人，所以当然他就是祭司的祭司。那同时呢他又是先知，刚才说了神要在弟兄当中设立一个先知像摩西的，所以他摩西当然 本身他就是一个先知了，神借着他传达神的旨意，当然他就是先知。所以摩西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很独特的特殊的一个人物。但是呢，我们说摩西是出埃及记的主要人物，一个灵魂性的人物，但是呢他其实不是这个主角。我们要知道所有圣经每一卷书的主角都不是人，是谁呢？是神自己。因为摩西是神通过他传达神的旨意，所以说呢真正的主角不是摩西，摩西是一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神，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在整个过程当中使用摩西来彰显他，传达他的旨意，赐下律法，这个源头都是神自己。所以呢我们不要搞错了吧，好像把摩西放在中间，摩西不是，摩西是一个媒介，神通过他传达神的旨意的。那我摩西这个人呢也是有一个非常传奇的经历。一般呢就是都是把摩西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40年，我们读圣经都能够很清晰的看见。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王宫的当中成为王子，其实这个王子呢是法老女儿的儿子，还是养子。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这个王宫里边从大概断奶以后，一般的是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这时候呢就进入王宫了，就开始受教育，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所以说他受了最好的教育，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最发达的国家就是埃及。在埃及的王宫里边，大家可以想象他受到教育是当时没有比他更好的教育了。所以说摩西他这个有非常这个按当时来说是最有知识的，所以说这个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他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也这些呢都是神为他将来的侍奉来预备的。因为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几十年是需要智慧的，是需要一个管理的才能的，这些呢摩西在王宫当中都得到了装备，受到了这个很好的教育，这也是一个为将来他的侍奉做了一个预备。但是呢我们在摩西身上又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神使用的人不是靠人的聪明才智的。摩西很聪明，也很有能力，很有知识，而且呢他有热心，但是呢后来神没有使用他，在他最有能力最精力旺盛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40岁在那个时代呢在摩西那时代就是正好是青壮年，因为摩西活了120岁嘛，所以说40岁来说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最有能力的时候。但是呢恰恰在这个时候呢神没有使用他，他想按照人的这种想法，按照神的热心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呢神没有用这样的方法，没有用人的方法来使用他，而是呢让他逃跑了。因为他杀了埃及人，以后我们会详细的讲，因为他杀了埃及人就引起了杀身之祸，赶紧逃跑，逃到了旷野米甸。这一逃呢就是40年，就开始了另外一个人生的阶段，40年。40年的时间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空白，这40年他什么都没有做，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放羊，成了一个牧羊人。所以呢40年看来是浪费的时间，但是呢这40年在神的眼中不是浪费，神在预备他，在熬炼他，预备他一个静下来的一个心态，不靠自己了，也就是说要破碎，让一个人完全放下自己的主观，放下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骄傲，完全的依靠神。所以这40年当中他可以说都没有和人有什么交流，他有家庭，有妻子孩子，但是呢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旷野的，陪伴他的不是人，是羊群，所以说呢他几乎都很少说话的。那在他80岁的时候呢，神又呼召他了，这个时候呢神要呼召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这个时候神呼召他说，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不行，你找别人吧，他说我连话都说不好，我都是拙嘴笨舌的人。其实他本来不是的，是吧，他受那么好的教育怎么能是拙嘴笨舌呢？ 因为他没有跟人交流四十年，大家想想，四十年如果不说话的人可能忘记怎么说话了，语法可能都不记得了，所以他说的是对的，因为四十年他很少和人交流嘛。但是呢，神就告诉他，不是靠你的嘴的，做任何事情不是靠人的聪明的，是靠我给你能力的，是吧？虽然摩西百般的推辞，说我是谁呢？我怎么有能力去呢？摩西凭什么听我的呀？最后呢，他还是必须顺服神。神说我要让你的哥哥帮助你，他做你的口。你不是不能说话吗？这个你的哥哥亚伦他可以说话。后来呢，摩西就最终在神的呼召之下，他就回去了。那最后的三十年、四十年，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这四十年的时间，就是他回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呢，在旷野四十年，整个这四十年就是神使用他，就这四十年的时间。最后呢，他可惜也没有进迦南，死在尼泊山上，在一百二十岁的时候。所以说，摩西这个人呢，他一生是被神使用，三个阶段都非常的有特点。那他的身份呢，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预表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代求者 ，medium 中保呢，其实就是代求者。我们看他多次向神为百姓代求，否则神几次要把百姓全部灭掉的，他为百姓代求。同时，他又是一个牧者，他牧养以色列百姓。他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一个立法者，神赐下律法由他来设立，这个神赐给他这个约版，那些详细的这些法规呢，都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设立的。所以说摩西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他是预表主耶稣，除了他是旧约的中保，他赐下律法，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律法由他赐下，最终的成全呢是主耶稣。主耶稣他是用他完全的义遵行神的律法，成全了神的完全的义。他是赐下，主耶稣是成全。主耶稣也讲嘛，是吧，我不是来废掉律法的，乃是要成全的。主耶稣成全就是用他的生命。接着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带百姓出埃及，主耶稣带领我们脱离罪。这你看几个方面都是讲到他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这个故事的梗概。这个出埃及记有一条这个线索的一条故事的梗概的。那出埃及记我们看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可以放在一本书里边的，我们一直读下来是浑然一体的，从这个时间线来说是一个非常连续的，中间没有任何的好像不是突兀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条线下来的。那出埃及记紧接着就是创世纪的最后，创世纪最后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雅各全家下埃及，是吧？从这个时候呢，创世纪结束，那出埃及记开始就记录告诉我们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雅各家在埃及的后边的生活的状况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连续的。所以说呢，这个时间线来说就是紧接着创世纪，从创世纪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下埃及，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十二个儿子他们的后代在埃及怎么样来生活，后边的历史，他们的状况。那后边的状况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过了没有多长的好日子，当这个约瑟死以后，很快他们就从原来的这个被重视，给他们最好的一块地，然后呢享受一个很这个高的地位的一个状态，很快就沦为了这个被压制、被奴役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四百年当中有三百年都是后边的这种被压制的状态，被奴役的状态。那很短的时间就介入了，就介入了我们的，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出埃及里边的这主要人物就讲到了摩西了，讲到他的出生，讲到他在皇宫，然后怎么 逃亡整个这个过程。其实呢，这个很简单的，一到六章，我们看一到六章呢，就是简单的一个铺垫，就是出埃及的一个铺垫。以色列人他们在苦难当中哀求神，那神呢纪念神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约。纪念这个约的结果呢，就是神听他们的祷告，赐下一个拯救，就是呼召摩西去救以色列人。那前面的六章摩西的这个经历呢，其实都是神的预备，神早就预备了一个这样的人物。你看真正的救以色列出埃及是八十年之后，摩西八十岁的时候，但是八十岁之前神已经预备了摩西了。而且呢，刚才我们讲了，不但预备他是一个以色列人，而且呢预备他受到这么好的教育，这个经历是非常奇妙的。摩西这个经历，我们正式进入经文呢，我们会更多来分享摩西这个神奇的经历的。好，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第七章到第十五章，就是从埃及到红海。那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这个经历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神的大能用这种灾害、实灾来这个责备、来惩罚埃及，尤其是法老。圣经告诉我们，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呢，神用十个灾难来惩罚，让他最后呢能够服下来、谦卑下来。那后来的出来的时候呢，又是一个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还在遵守的一个节日的来源，叫逾越节。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的逾越节的来历，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以后呢，我们会详细跟大家来分享。那从此呢，以色列人得到释放了。那得到释放以后呢，埃及法老他又后悔了，又派这个埃及强大的军队来追赶。那又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就是红海分开。红海大家看地图的话，是一个狭长的一个内海，实际上，但是呢，这个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屏障，在人来说是无法逾越的。但是呢，神在这个红海这儿行了一个超大的神迹，让这个红海分开，以色列人从红海的当中走过去。那这个事情呢，在当代呢，有些的圣经老师，包括一些牧师呢，就产生了一些的怀疑，觉得用各种人的想法来解释这个过红海，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错误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呢行走如干地，在这个地上都是干的，没有水的，两边的水呢成了这个墙垣，就像墙一样的水，就是神就这样开一条水，这个通在水当中开了一条通道，而不是说大风刮的，然后呢这个以色列人在水里边走都到膝盖，这个水看见电影里面写的完全是篡改圣经的。那人的理性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两边成墙垣的水，然后中间就水不落下来，这本来就是神迹嘛，神迹就是超越自然的，是吧？就是超自然的事情，人非要用我们可以按照人的自然科学能够解释的办法去想，那肯定就不对了嘛。所以说呢，现代的神学很多的问题就在于用人的理性来限制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启示、神的事情，所谓神迹就是超越自然嘛，超自然嘛。但是我们非要回到自然，就是说只要不合乎自然规律的、不符合自然科学呢，我们就不认可，那我们就圣经很多都我们都不能接受了，是吧？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挑战我们信心。相信神首先要相信圣经，圣经的记载无误的。好了，后边一段呢，就是16章到40章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从红海到西奈旷野。这一段呢，就是神塑造他的百姓。刚才我们讲了，塑造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神设定很多的困难，包括在旷野当中没有水喝呀，路很难行啊，这样呢，就让他们考验他们的这种 耐心，他们开始抱怨了。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他们的抱怨，甚至呢就发出很这个难听的话来这个责备，来抱怨摩西。这里边呢有很多这个事件发生了，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几个有标志性的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玛拿，玛拿就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这个玛拿呢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耶稣在福音约翰福音书里边讲，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是吧？那这个玛拿就是一个预表。还有呢就是水泉，有很多的地方没有水喝，神就让他们有水喝，通过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把石头给裂开让流出水来。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亚玛利人，有一个民族，这个亚玛利人呢他是后来被神这个发誓要在天下涂抹亚玛利人的名号。这个民族是非常抵挡神的，非常败坏的，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民族。还有就是十诫，就是律法的一个中心核心。然后呢就是会幕，这个呢也是占了非常大的篇幅在出埃及记里边很多的内容很复杂很详细，但是呢里边有非常这个宝贵的属灵的这些的真理在里边，以后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另外呢就是祭祀制度就是一直持续几千年的，只要有圣殿他们就要在圣殿里边按照这些祭祀的制度。祭祀制度包括祭司，刚才我说祭祀啊是那个祀，祭祀制度就是按现在来说就是宗教的这些的行为，祭祀制度就是他们献祭敬拜，这些都属于祭祀制度。那当中的人呢叫祭司，祭司呢也是有祭司的管理制度的，也是非常严格的。那这个就是这些的都是在旷野当中就成型了。所以说现在说犹太教，我们经常讲说犹太教跟我们没关系，犹太教现在跟我们是没有关系，但是在犹太教形成这个过程当中跟我们是有关系的。现在犹太教是犹太人他们在还在做的事情，但是犹太教其实的根基是摩西律法当中很多事情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读旧约的，旧约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里边有很多属灵的真理的，这个祭司制度里边这些会幕里边，这个几十年不容易的，他们可以说吃了很多的苦，但是呢这个苦呢有些人大部分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苦其实没有让他们真正的学到功课，所以一次一次的失败。以色列人是圣经给他们的一个最多的评价，就是他们是顽梗的悖逆的百姓，是吧？多次的试探神，对神抱怨，最后结果呢就是漂流四十年，只有两个成年男人进入了应许的迦南地。那些人那一代全部倒闭旷野了，非常的可悲的一个结果啊。这里边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刚才说了里边有些神迹，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呢很多的神迹我们如何来看待。在整个圣经里边，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呢，有三个时期，就是说是神迹非常的多的，可以说密集的发生神迹的三个时间时期。第一个就是这个阶段，就是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摩西的十灾其实都是神迹，后来的过红海，这个天降玛拿，是吧？都是神迹，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那另外一个神迹比较多的圣经记载的就是以利亚的王国时期，那一段时间以利亚以利沙两个先知他们行的神迹也是非常的多的，都是在特殊的时期。那个时期因为神的百姓悖逆堕落，这个国家呢衰败，神通过这样的神迹呼唤百姓悔改。那第三个呢就是主耶稣带来的神迹，包括后边的这些使徒们，斯提凡呐、保罗呀，是吧？你看在整个神的这个启示我们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三次集中的神迹这个发生的时间，出埃及记就是第一个。 我们看创世记里边神迹非常的多的，其实大的小的很多的神迹。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三个就是有代表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石灾。石灾我们表面看都是自然的灾害，是吧？实际上这个石灾呢都是有针对性的，而且石灾不是随机产生的，每一个灾害都对应的一个埃及的假神。比如说尼罗河变这个血，这个水呢变成血的变成红的，这个呢是审判河神。因为我们圣经里面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圣经的历史里边考察发现的。那另外呢就青蛙呢，因为在当时埃及是有很多偶像很多假神的，这个很正常。那个时代不但是埃及，迦南地也是遍地是偶像，但是因为人们不认识神嘛，就拜那些偶像，他们认为这个就是神。比如说拜青蛙，他认为青蛙就是神，所以说神就通过这些灾害让他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偶像，都是假的，让他们看到真正的神是来掌管这些东西的。那这个青蛙呢是审判一叫生育女神叫赫凯特，因为这个赫凯特呢这个长了一个青蛙的这个头，他的头很像青蛙，所以说呢这些当时都是这些他们比较典型的一些的外邦的一些邪恶的一些的偶像，一些假神的。那三天的黑暗就是这个击倒当时的这个太阳神，让太阳完全遮盖，你们不是拜太阳神吗，让他完全看不到。所以说每一个这个灾害其实都对应的一个就是击碎他们心中拜的这些偶像。然后最后呢就是击杀长子，这个击杀长子呢这个针对的其实是法老自己，因为法老把自己当神的，也让他们的百姓拜他的，这些包括后来的罗马这个皇帝是吧，他们都是要把人当神的来拜的。所以说呢这个击杀长子就是要把你家的长子杀死，你最爱的神想杀就杀，你不是有能力吗，让大家看一看到底谁有能力。那这实在当中呢其实这个守正义就是打破他们的偶像，让所以说神说我要彰显我的荣耀，让世界让天下都看到到底谁是神，就是这个目的，谁要让世人看见真正的神是什么样的。另外呢就是神要显出他的全能，神要让人知道拯救人的不是靠人，而是神他的大能。另外一个呢就是过红海了，当中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神迹，那这个呢是整个的出埃及当中一个非常标志性的神迹。为什么这个过红海很重要呢，因为过红海代表着一个救赎，因为人没有出路的时候是神开一条路让人能够得拯救能够过去。而且这个过红海呢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神迹。我们在地图上看红海很小是吧，就这么窄窄的一条，但是在你如果我们去到现场看红海非常浩大的，跟安大略湖看差不多的，一望无际的，这个非常宏伟的这个宏大的一个场面的。所以这个呢就彰显神的全能，整个大自然神来掌管的，让它开就它就要打开，神的拯救完全是出于神他的这种大能的作为。另外呢里边有一句话，就是当埃及追兵追过来的时候，当时摩西站在那儿对百姓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就是说在面对强敌追杀的时候，摩西说你们不需要动的，你们不需要为自己征战的，耶和华替你们征战。这个就是神的拯救不是靠人，是神的大能他来征战。那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需要人的信心的回应，当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去下到这个红海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干呢，还有水的，他们越走这个路越宽，这个地面越干燥，就是说需要人的信心，凭着信心来往前走。神有大能， 但是呢需要人的信心来配合，人的信心来回应。那第三个这比较这个典型的神迹呢，就是天降玛拿了。这个玛拿呢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着神对他的百姓的供应，就是我们一切的需要神都知道，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的。另外一方呢也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享受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带着这种贪欲，不能有贪念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这个玛拿，以色列人在领取玛拿的时候也是有失败的。为什么要把一个金冠的玛拿放在这个约柜里边呢？这个意义就在于他们的贪念，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神说了星期六安息日不可以去拿的，他们还要去拿，还要去找。然后呢神说了就拿一天的，你不用担心明天，明天还会有，但是他们不行，还要多留一点，第二天呢都臭了，长虫子了。就说人呢不相信神，不相信神的话，我要用人的办法，我担心明天还有没有，万一没有怎么办呢？是不是？那我多留点，第二天呢就不能吃了，就臭了。这些呢，就是为什么放一金冠在那儿，就是纪念他们不听话，没有信心。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对神的供应是要有一个信心的来领受的，不可以贪婪，然后呢要凭着信心遵守神的安排。神说安息日你不需要去领，星期五领双份，第二天就不会臭，也不会长虫子。你不听神的话，第二天就会臭，就这么奇妙的事情。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讲一下，就是神的启示。出埃及记里边有主要的就是两方面启示，一方面呢就是神的律法，大家都知道神的律法当然就是神的启示了。律法当中有几个要点，就是律法是神赐给已经得救的百姓，就是他们已经被拯救了，已经出了埃及以后，神赐给他们律法。神并不是说在埃及的时候就赐给他们律法，你要按照律法去做，你们做好了，按照律法这个乖乖的按律法去执行了，我再救你们出去。不是，神先拯救，然后呢这些百姓被拯救之后，神要求他们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所以呢这个顺序大家要看清楚，是神先拯救然后赐下律法。然后呢律法的核心，律法的精义是在表达神的品格，神的心意。神按照百姓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呢都是神的品格的表现。比如说这个不可以撒谎，是吧？我们说了，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不会骗人的，从来都不撒谎的。所以神也要求人他的百姓不可以撒谎，要诚实。所以说呢这个律法是神品格的一个展现，我们遵行律法就是来效法神，就是来在跟随神的。那律法的核心呢就是爱，爱神爱人。所以我们看这个十诫里边中心其实在讲两方面，一个是爱人，一个是爱神。那另外一个启示呢就是会幕了。这个会幕呢当我们在读到会幕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很繁琐，怎么这么复杂呢？这个好像很多的规定，是吧？好像我们也不太明白都在讲什么事情。因为这个会幕看起来不大，比我们这个房子还小，但是呢这里边有太多的内容都是神让我们要明白的，跟神有关系的。首先会幕是神的居所，在建会幕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你要为我建会幕圣所，我要和我的百姓同住。所以说这个会幕的意义就是神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的，神要与人同在的。何等的宝贵，神在天上是吧，至高的宝座上，荣耀的宝座，非要神要下来来到世上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这个会幕这个圣所就是神的居所， 太宝贵了，是吧？神这样的爱他的百姓，愿意住在他百姓当中来，那为神建一个他的居所难道不应该吗？所以说神让百姓建一个会幕，建这个神的圣所，其实呢是给人机会表达对神的这种敬仰，对神的这种爱。所以呢神让百姓自愿把你们家最好的东西拿出来。那时候在旷野家里边能有什么最好的东西？其实会幕里边大家看需要的什么东西呢？就是什么金银这些的线，什么海狗皮这些东西，就是就建，其实就是搭一个帐篷里边这些东西啊，就是说，但是在百姓当中这些东西就是家里边的可以说最好的东西了。而且这些金银呢也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跟当地这些埃及的老百姓要的，这神让他们你们去跟这个埃及人去要，跟那些邻舍们去要，要金银。为什么他们会给呢？因为他们求这些以色列人赶紧走，因为他们的长子都被杀了嘛，所以他们害怕。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什么都给，只要你走什么都给，最好的金银都给他们。所以说他们得了很多的这些金银，否则他们也没有这么多金银来建这个会幕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神的预备。这个会幕太重要了，这神在这会幕当中和他的百姓同在的，在这会幕当中见摩西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会幕代表着神的同在，神要住在百姓当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神同在。另外呢会幕建会幕有个规定的神说建会幕一切所有的都必须按照神的规定，神的要求。所以说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好多的规定啊，十几章啊，一直在讲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那个尺寸都讲得很清楚，用什么颜色的，什么木材呀、啊，什么都讲那么清楚，哪里包金呢、啊？哪里有一个这个放一个角啊？为什么这么详细？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规定这么详细？就是说神不要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所以说每一个细节神都给你讲清楚，没有任何的自由的空间让你去发挥。因为神这样说了嘛，你任何的物件都必须按照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叫山上的样式，人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包括现在教会，神赐下圣经是非常全备的，非常完备的，包括各个方面，包括教会的治理。那现在教会治理有的什么是会有制，是吧？大家投票选举举手。那有的呢是这个就像这个君王治理一样的，像天主教有教皇，这些完全都不是合乎圣经的治理。合乎圣经治理讲得很清楚，就是长老，长老治理，众长老。所以说一样的，新约里边神也规定非常清楚的，神的百姓怎么来做，在教会当中怎么来做，都讲得很清楚的。人为什么没有去做呢？就是人的不听话嘛，悖逆嘛。什么叫悖逆呢？就是顽梗悖逆，你说东我非要西。这个你看，我们看会幕建的时候，神嘱咐摩西，凡事一定要按照我指示你的样式，不可以有一点点改动的。所以大家就要辛苦的读圣经，这么多内容这么详细，什么意思呢？我们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神就是要让我们规规矩矩的按照神的要求做，不要加上人自己的想法，不可以的。人只要加上自己想法一定是错的，大家可能不相信，真是这样的。因为人是罪人，一定要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另外呢，会幕代表的就是神的拯救，因为会幕里边很多的这个献祭啊，这些东西都是预表基督的，里边很多都是在预表基督，尤其是赎罪祭，是吧？圣经里面明确说了，耶稣基督他就是赎罪祭，就是圣洁的羔羊。那另外呢，就是会幕的意义就是敬拜神，会幕就是神的居所，也是神的百姓敬拜神的地方。后来是圣殿，建了圣殿，是一个延续。会幕是流动的圣殿，他们进入迦南以后， 建了圣殿就固定了不动了，意思是一样的，也是神的居所，同时呢也是敬拜神的场所，敬拜神的地方。会幕有这几个功能，神的居所，然后呢人献祭敬拜神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所有这些指向的都是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所以说我们看整个会幕后来的圣殿中心就是一个，就是基督，哪一个细节我们都能指向基督，跟基督都有关系。所以说整本圣经，如果我们读圣经讲圣经，如果把耶稣基督忘了，那肯定偏了，因为整本圣经的核心中心没有别的，就是基督，一切都是围绕基督的。所以说不管说摩西多伟大，大卫多伟大，伟大的君王，这个先知多么敬虔多么伟大，还是荣耀基督的。永远都我们要记住一个中心，就是基督。多么伟大的人，他的这个荣耀的对象也是基督。不要把任何的荣耀归给，不管是摩西、大卫、亚伯拉罕，都不可以归给基督。这是基督是我们永远荣耀的中心，敬拜的中心。所以说这个会幕所有的这些的规定，所有的这些的方式，敬拜的方式，指向的都是一个目标，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下边呢我们再讲一点，就是关于十诫。今天开始有点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今天可能第一课不一定讲得完了，讲到哪里算哪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关于律法，律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因为出埃及记是神第一次赐下律法。神告诉我们，神拯救我们，让我们得自由，不是让我们去放任自己，为所欲为的。所以呢，神要赐下律法。这个律法是一个约，是一个圣约。我们为什么叫新约旧约呢？旧约又叫律法之约，是吧？这个律法其实是一个约，约呢就是一个约定，就是神和人之间有一个约定。旧约里边很多的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这个摩西之约又叫律法之约，就是神赐下这个律法，就是神要求神的百姓要按照这个叫行为规范去做，这是神的规定。但这个规定，神说你按照这个规定了，你就可以得活，那你违反这个规定，那就是审判。在申命记里面有这样讲的，你们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了，你们就得以存活。这个呢，有人认为就是当时他可以活下去，不是的。为什么犹太人在主耶稣那个年代，他们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遵行律法就可以得救呢？其实这个活的概念就是得救。因为很多的律法并不是要人死的，只有少数律法违反的会把他杀死，很多的律法都不至于杀死的，有的就是惩罚。所以说呢，这个律法说你按照这样做了就得以存活，并不是说他们就能活下去，肉身的存活，而是这是神的一个约，就是你按照神的律法去做了，你就可以得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说法。但是呢，那有人可能会说，那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不能得救呢？因为这个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能够做到，这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律法的功效就显出来人是做不到的，显出人的罪。所以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做到了，没有，他们很多人没做到的。那个年轻的官说我都从小遵守了，他在吹，没有的，没有一个人做到，圣经说的呀，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就他能做到，他那么厉害，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是不是？所以那个经文就告诉我们，神设立律法就是给人的一个约，让人知道神要让人怎么来生活，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所以人都落在最终，都需要拯救。所以这个律法是有意义的，律法是圣洁的，是罗马书告诉我们，律法是神赐下的，当然是圣洁的了，是神的属性，神的品格要求人要按照这个去做的，这就是律法的意义。律法是很宝贵的，我们不能把律法看成是邪恶。有的人说啊，律法是捆绑，这个 从得救上来说，我们不需要遵行律法，靠这个律法得救，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捆绑，因为他们把律法看成规条了，安息日不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就变成一种条文的东西，是捆绑。但律法本身是圣洁的，是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律法和规条两个概念是要区分开的。这十诫的中心，十诫的核心都是神的旨意，要让人来遵行的。那些旧约的那些关于道德的那些规定，现在哪一个我们觉得过时了呢？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杀人，现在世界上的法律也没有规定这些是合法的，对不对？都不对嘛。所以说这些都是永恒性的，关于道德方面的这些的规定都是永恒性的，都是人的生命的问题，要圣洁。所以说这个十诫是很宝贵的，我们要端正我们的态度，觉得啊，我们现在不需要读旧约了，不需要十诫了，那些都是规条，都是好像过时了什么，不对的，这些都是神定下来，这些都是永恒不变的神的旨意，我们要正确来看待。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也差不多快讲完了这个概论，下一次呢我们再稍微再最后一点点补充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遵行你的旨意啊，活出你荣耀的生命啊，保守我们教会啊，保守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里边的平安和喜乐。当我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愿意遵行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满足的喜乐。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